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新的系列，就承受神的国。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系列，叫做进入神的国。我们分享了进入神的国的资格，进入神的国的阻碍，以及进入神国的途径。如果你没有在过去听这三堂的信息，那我在这里投影片上列出这重要的三点，这三点基本上就涵盖了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所分享的这三堂信息的要点。首先，我们分享过进入神国的资格。我们说，进入神的国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成就，也不是依靠自己的道德水准。因为无论我们追求怎样的道德水准，我们的义就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达不到进入神国的标准。只有那些看见自己的无助，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败坏的人，我们把信心投身在神的怜悯里的人，我们才具备进入神国的资格。而进入神国最大的障碍，不是道德的标准，不是遵守律法的程度，而是到底自己选择走遵行律法的路，还是接受恩典的路。当人来到律法面前的时候，只能显明人的不能；而当人来到神的恩典面前的时候，却彰显在神却能。进入神国的途径不是通过外在的方式不断来改善人的生命，而是在灵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耶稣说，从肉身生的永远都是肉身，无论怎样的改变也无法根除我们内在罪的本性，而从灵生的才是灵，只有在圣灵里重生的才能进入神的国。这就是在过去三堂的信息里面所分享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透过这个比喻，我们来体会承受神的国的资格。哎，换了一个角度，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2:1-14，我们一起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到南面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堵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稍微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已经是接近耶稣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在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他带领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开始迎向他来到地上使命的那个高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 洁净圣殿，赶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犹太的领袖就跑来问耶稣，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耶稣就一连讲了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两个儿子的比喻，凶恶缘户的比喻，以及天国宴席的比喻。在这个天国宴席的比喻中，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第三个比喻，天国宴席的比喻。那刚才我们就大概读过一遍，我就很快的把这个比喻里面的牵扯到的几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比喻中，如果你读过，你大概也可以知道这个王指向的是谁。这个王指向的是谁？他为他的儿子设立了娶亲的宴席，一听就应该明白嘛。王就是天父上帝。那当然了，儿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那些拒绝赴宴席的人是什么人呢？不要轻易的说是犹太人，因为我们不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要说是那些固守传统的犹太人，因为十二门徒都是犹太人。而仆人是指谁呢？仆人则是指的神所差遣的先知。娶亲的宴席指的什么？这有一点要知道一点圣经的知识。娶亲的宴席指的是什么？娶亲的宴席指的是当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记载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说当神的国完全成就，新天新地即将临到的时候，有一个宴席被称作是羔羊的婚宴。而这个娶亲的宴席则是指向的这个羔羊的婚宴。而这个比喻的一开始说什么？这个一开始就说天国好比，天国好比什么？这里你没有办法说天国好比什么，天国好比就是下面这一些，所有这一些整个比喻的描述就是要来呈现出一个天国的发展。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段比喻里面的这几个点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的分享这个比喻。那我们如果想要明白这个比喻所要代表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会去查释经书的话，这段比喻的解释，如果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零一种讲法。那我想说，当我们要真的明白这段圣经这个比喻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回到之前我们曾经分享过有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和承受神的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进入神的国，一个是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有两个时期，一个叫做预备期，一个叫做承受期。预备期指的是神的国的拓展期，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神的国的预备期，是一个神的国不断的拓展的一个阶段。而承受期指的是神的国完全的成就的那个阶段。因此进入神的国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当神的国已经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因着我们接受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得以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得着神国度子民的身份。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非要强调一些的概念，你好像觉得太枯燥，为什么要讲这些概念，要多讲生活化的东西，是因为如果有一些的概念我们不建立起来，很多的经文我们只能乱解，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理解去解释。只有我们明白一些的观念，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进路。所以当我谈到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指的就是当耶稣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当中了，也就是说今天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而我们因信耶稣而得以进入神的国，得着神国子民的身份。所以进入神的国强调的是身份，而承受神的国 指的则是当神的国在末后的日子完全成就的时候，神的儿女以一个得胜者的身份去承受神国度的产业。所以如果简单的说，一个就叫做得救，一个就叫做得赏赐。我在第一次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讲过这两个的区别。进入神的国是得救，承受神的国是领受基业，得着赏赐。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里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进入神的国和承受神的国的区别。今天我们要透过分辨这些的区别，来找出耶稣要教导我们到底什么人能够承受神的国。好，我们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跟大家讲两个主题，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呼召的得以进入神的国。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人。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呢，他们以不同的态度来回应王向他们发出的邀请。有一个王为了他的儿子举办一个娶亲的宴席，就向人发出了邀请，婚宴的邀请。然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他们事先已经被邀请了，而另外一种人呢，是王的仆人献到马路上带回来的。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当有重要的宴席，比如说婚宴或者一些庆典的时候，主人家通常会邀请人两次。第一次先预先邀请客人，哎，就是说，哎，我会通知吴瑞张旭，哎，还有五月几号几号的时候我要举办一个 party 请你们预备时间参加。然后呢，你们就打开你们的备忘录看一看，哦，那天可以，好，就是这个意思，发出邀请。然后呢，然后当宴席快要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第二天宴席要开始了，好，头一天我又打电话给吴瑞，哎，我跟你讲好的，明天要来参加那个宴席，就是一个提醒和招聚，哎，别忘了啊，明天要来啊，别忘了，就像我们的那个鞠济明大叔一样，每个星期四就要，大家都知道星期五有青年小组，但是呢，每个星期四济明还要再招呼一下，别忘了，别忘，都来都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第三节里面，你们如果注意到的话，他说就打发仆人去怎么样，请什么人，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也就是说，当他现在派仆人去招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已经是被招的人了，已经是被发出邀请的人了。然而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的态度出现了改变，他们以不尊重的态度怎么说，这里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也就是说我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张俊杰，你没有跟我说，哦，因为我儿子明天有带我出去，怎么你没有给任何一个理由，我只答应，哎，张俊杰明天别忘来聚会，你说我没空。这段里面表示的就是这样，当我们他就以不尊重的态度，并且呢是一种轻蔑的理由拒绝复习。哇，这理由给出的让我们都很诧异啊！一个到田里去好像这一天不种地就要荒了一样一个是要做买卖去。那甚至呢，有一些人记载说以暴力的方式杀害了王的仆人，于是王的惩罚就临到了他们。这里呢，很有可能是在暗示，在主后，当然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三十多年的时候，又过了四十年。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王就大怒，发兵出现那些凶手，烧灭了他们的城，真的发生了。当然我不知道这件是不是具体指那件事。总之，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的将军庞贝攻占了耶路撒冷城，拆毁了 犹太人的圣殿。之后呢，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王就吩咐人说，好，既然那些过去已经被招的人，被邀请的人，他们既然不来，那么宴席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就去到岔路口，把凡经过的，管他黑的白的啊，不分善恶，不分啊什么种族，不分任何的区别，都给我请来。经文里面虽然是这样说，凡经过的啊，凡遇见的都请来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就知道，我相信并不是在每一个岔路口上遇见的人他们都会来，一定是也有的人哦，说我不行我有事，哦不行我有这个事，只有什么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回应，只有什么样的人会来参加这个王的宴席，只有那些觉得哇，我被王邀请是多么的尊荣，是多么大的恩典的时候，这样的人他们才会放下手中本来要做的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不敢冒用主名，但是每个主日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聚集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朝见大君王。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当然我不是在讲说律法去约束大家，但是有的时候我只是要强调大家的心态。哎，今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啊，我朋友来了，我要陪朋友啊，明天有个什么事情，哎呦，有个新上映的电影很好，我要去看电影。今天呢，我在这里啊，要表扬一下金玉，我看到金玉我很开心，我以为他今天不会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之前跟我说，哇，这个月要有4个派当大师兄啊，要有考试要考，我想说金玉今天应该不会来了。哎，不过我刚才一看到他说我说不错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是Hollande， 如果今天是习近平来法国访问，提出来说我要见见哪个谁谁谁，你会觉得说，哎，不行，我还有那个事，我还有那个事，会吗？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航代屋推掉，所以什么样的人会回应？只有真的觉得说，哇，我是谁？怎么这个王竟然认得我？这个王竟然邀请一个卑微的我来参加他的宴席，只有有这样认知的人，他们才会放下自己手中本来要做的事，去赶赴王的宴席。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比起王的邀请，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再谈。因此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来到王的家中。我们常常听到说呼召这个字，呼召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呼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邀请一个人为了完成某个特殊的任务，或是进入某种新的关系而承担起的责任，这叫呼召。我再重复一下，呼召就是邀请一个人为了完成某一个特殊的任务，或者是进入某种新的关系怎么样而承担起的责任。所以在呼召的里面是有责任的。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上帝先呼召了以色列人，邀请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子民。看到没有，这个呼召邀请以色列人进到一种新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就是成为神国的子民，进而祝福万国。神的心意是要托付给以色列人一个，给赋予他们一个新的身份，赐给他们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透过他们将上帝的名传遍到全地。然而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并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很好的回应这个呼召。为什么？因为一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活在一种自以为是、 僵化的传统里。所以各位听众，当我们看到过去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就是因为一群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活在自以为是的僵化的传统里，以至于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当耶稣用和他们不同的方式诠释信仰的时候，他们就刚硬着心拒绝耶稣，甚至要杀掉耶稣，他们拒绝了神的呼召，因此他们也无法进入神的国，以至于反而有另外一群人，耶稣对他们说，另外一群社会的底层人士，像是税吏，像是妓女，像是罪人，以及那些在本来在神的盟约上没有份的外邦人，指的是谁啊？我们，本来我们是在神的盟约上没有份的，却因着这些人的谦卑接受神的恩典，接受了神的呼召，我们得以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这个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在回应这个呼召，我们同样也是进入到新的关系的里面。什么关系？我们比以色列人更进一步，我们领受的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领受了这个身份，并且我们要担，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关系，我们也领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将福音传遍万国万邦。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上帝给予我们的一个呼召，因着这个呼召而产生的一种责任，就是要在今天这个时代承担起以色列人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就是去拓展神的国度。今天因着这个呼召临到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起拓展神国度的责任。好，这让我们再次的看见是神的恩典领我们进入神的国。但如果这个比喻停在这里的话，那么跟我前一段时间的分享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重点是在后面，回应神的呼召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我相信这里的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都经验过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呼召，你都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你都愿意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做主，你都愿意来跟随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引导。所以因着你这个回应，你就像那些岔路口上那些被寻找到的人，我们因着回应这个呼召，我们今天进入到神的家中啊，我们被邀请，我们来到这个王的家里面，准备要复习。然而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下面，故事没有停在这里。今天我要提出另外一个观念，不只是回应神的呼召，第二个是什么？回应神拣选的人得以承受神的国。在十一节到十三节，那个王当宾客都来的时候啊，就像现在啊，大家都坐满了，都来吧，王就进前来观看，想要打招呼寒暄一下。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怎么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犹太人的习俗里，所以这里是我们很多都要明白犹太人的习俗，如果我不明白犹太人的习俗的话，我们就不明白不穿礼服怎么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你把我从路上拖来的，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把我给拖来了，你让我穿礼服，没有礼服还把我给踹出去，有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犹太人的习俗，我们就知道当犹太人摆设婚宴或举行大型的庆典的时候，是主人家会为宾客预备礼服，会提前把礼服给他们，让他们来的时候是穿着礼服来复习，有一点像现在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伴娘，那个伴娘的礼服都是谁出的？哎，新娘出的，有点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些人，我们因这个习俗，我们就知道那些被请来的人，当他们一进入到王的家里面的时候，王一定是已经吩咐仆人说把预备好的礼服给他们穿上。所以当王来到宴席的时候，哎，突然看到有，哎，我不是给你预备礼服了吗？怎么你没有穿呢？那个人无言以对，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推卸责任，他没有办法说，哦，是因为我走在路上赶集，我没有穿礼服，是因为他来到了神的家中，而不是神的，正好王，当然就是神的家中，王为他预备了礼服。今天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他拣选你成为神的儿女，他一定把某些你所需要的资源给了你。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活在某一种的软弱的里面，那不可以成为我们将来面对上帝时候的借口。我们今天常常会讲一句话啊，就是无论我过去跟很做生意的基督徒有些谈话，或者跟某些年轻人有的谈话，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哇，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不这样我做不到啊。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我不这样我怎么活啊，我不这样我怎么成功啊。这些在将来在神的面前都不会成为理由，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接下来就是这个重点，既然啊，然后这个王因着这个人没有穿礼服，就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所以接下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件礼服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件礼服这么的重要？不穿就被扔在外面。第二个问题，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又代表了什么？我们每一个进入神国的邀请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不论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不论我们是哪个民族的，不论我们是做任何一个职业的，甚至不论我的道德标准高还是低，是善是恶，进入神国的邀请是发给每一个人的。然而我们要明白进入神的国意味着什么。进入神的国意味着我们与天父一同坐席，意味着我们开始跟上帝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的里面。而一个活在罪恶污秽中的人无法靠近圣洁尊荣的上帝。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很多人会把这个礼服解释成什么？解释成是基督的公义。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得每一个蒙召进入神国的人怎么样可以凭着信心，保罗告诉我们凭着信心怎么样披戴基督的公义。所以基督的义就成了我们的礼服。当我们穿上基督的义的时候，他的宝血就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得我们在天父的面前被称为义。罗马书3:22这样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很多人因着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这也是我过去的理解，就是说，哦，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人能够面对神，我们一定要披戴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则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 但是这样的解释会有一点的困难。什么困难呢？我们都知道，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已经因信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基督那公义的衣袍已经披在我们身上了。从某种角度上讲说，如果我们没有回应神的邀请，我们身上如果没有披上基督公义的衣袍，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入到神的家里。那些人本来是在世界上的，你知道赴宴席不是在大马路，不是在大马路上赴宴席的，我们是要进到王的家中。那些人，我相信当他们愿意回应的时候，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到王的家中，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之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是因为我们披着耶稣公义的衣袍。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他们回应的时候，那个公义的衣袍已经在他身上了。所以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在加拉太书3:26-27，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如果在英文的里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这是用了完成式，也就是说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已经披上基督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要披上这个衣袍才可以来到王的家中，为什么在进入宴席的时候，哎，他身上却是没有穿着礼服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宴席指的是什么，这个宴席指的是羔羊的婚宴。我已经说过了，羔羊的婚宴指向的是现在吗？不是，指向的是世界的终结，也就是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今天会引用蛮多的经文，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我所要讲的什么，最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婚宴指向的是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场景指向世界的终结，我们就可以明白，虽然这个比喻里面它是一件事啊，他就出去邀请的人，然后回到家里面来做客，然后进到宴席的里面，然后他不穿礼服就被王赶了出去，我们觉得好像哎，不同时发生的事情吗？一开始我就讲了，整个的比喻涵盖的就是天国的发展，虽然是在一个比喻的里面，但其实它涵盖的是整个神国度的发展。当这里面提到不同的人来面对神国宴席邀请的时候，也就是上帝呼召他们的时候，因着他们的回应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这当然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当下的阶段。所以圣灵正在全世界的岔路口持续不断地寻找失丧的灵魂，去寻找那些没有盼望，去寻找那些没有生命意义的人。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想象的已经完成，圣灵持续不断地在寻找。路加福音15里面讲到圣灵在寻找，耶稣在寻找，天父在等待，整个这个过程指向的就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当下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神国的丰盛里，然而现在参加，从现在到参加羔羊的宴席，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生命成长改变的时间。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脱去旧人了，我们已经穿上基督的公义了，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了。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继续地告诉我们，这个新人要怎么样，这个新人要在知识上渐渐地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里面真的就的确是讲到蛮多的教义的东西，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忍耐，可以去明白，因为这些基本的教义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真的很难进到生命的更深的地方。这里讲到一个问题，是谈到了信仰里面一个所谓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里讲到的是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啊，基督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公义，以至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的与他有亲密的相交。然而这个归给我们的义一定会产生一个功效，就是归给我们的这个义会不断的转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里面这个观念如果不搞清楚，我们常常会忽略，今天当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装饰啊。我想可能今天早晨王宇在南区堂也有分享这个，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天国的衣橱里面有很多很美什么这些好的美丽的衣服，不只是让我们穿这些衣服哎觉得很不错，这些衣服披上我们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功效，它会持续不断地转化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让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义可以真实成为我们的义。哎，我知道讲这东西真的太神学，不过没办法，一定要讲基督归给我们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现在带出重点，那个礼服指的是什么？我认为这里所讲的礼服，虽然我用了过去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讲恩典的信息，我一直在讲恩典的信息，而基督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公义，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不厌其烦地讲了4年，但是当我真实地去面对圣经的时候，我里面经历很多的煎熬，我经历很多的挣扎，我到底怎么来看？这里王所说的，你没有穿这个衣服礼服就要被扔在外面去，这里的这个衣袍不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公义，这里的衣袍所说的，这里的礼服指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这一切都是基督归给我们的义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同做工的果效，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一个没有活出结果的生命的人是亏欠了神的恩典，是亏欠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义。也就是说，今天当神把这个公义的衣袍，把基督的公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但我却没有成为我们的动力去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亏欠了这件衣服，我们亏欠了神的恩典。这样的人，我很挣扎地讲这句话，这样的人圣经说他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样的人他不能够参与羔羊的宴席。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里的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并不是指的我们会失去救恩，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国然后又被赶出神的国，
这里的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指的是什么？落在黑暗里指的是本来一个被上帝所呼召的人，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将来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本来应当是从荣耀进到荣耀里，本来那是一个让我们得冠冕的日子，本来那是一个与神面对面进入极大喜乐的日子，因着我们的身上没有礼服，没有活出基督义的生命，没有活出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失去了那个荣耀的命定。一个在地上没有追求为主而活，没有追求生命成长更新的人，将来面对主的时候，我只能说你会羞愧难当，我们会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常常有人说，可能你讲那么多恩典的信息，你就是给人放纵的机会，你让人知道说只要信耶稣就能进入神的国。我说我的要求可绝对不只是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满足于进入神的国吗？如果今天上帝的拣选意味着他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赐给我们的公义，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这么多，但我们却没有善用，我们浪费神的恩典，让我们的一生活在肉体的私欲里，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笑出来吗？我们真的说哈哈没关系，反正我进了神的国，那是今天我们的以为。我真的很难过的，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这样的话，我不想做一个假先知，我不想只是在这里讲恩典恩典恩典，让大家很喜乐，让大家很平安。对，恩典建立我们在基督里的安息，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面对我们前面的路。恩典不是给我们逃避的机会，恩典让我们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难当，我们不至于因着失去了那个荣耀，我们在自我的黑暗里哀哭切齿。当然了，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信息，那个人在那个当下的哀哭切齿不意味着永远的哀哭切齿，当然这不是今天要讲的，只是说在那个羔羊的宴席上，后面我会讲说你没有经历到，你没有参与到这个羔羊的宴席，对于你来说你失去了什么。耶稣最后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耶稣做出了一个决定，做出了一个判断。耶稣对着所有的人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一个，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被这些话刺痛，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需要悔改。耶稣这句话说得很严重的，耶稣这句话就是在对我们说，你们都是被招的，虽然你们有这么多的人，虽然被招的人多，虽然你们都进入神的国了，但是将来有一天与我一同作息的人很少，将来有一天真的把他我为他所预备的那个荣耀活出来的很少。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被招指的是我们接受救恩，选上则是指的得着荣耀。我们常常只强调一方面，啊，神的呼召，我回应神的呼召，我进入神的国。而你看，我们来看彼得的教导，彼得怎么教导我们？彼得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什么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彼得教导我们要在两样的事情上坚定不移，一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另外一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拣选。这里说进入主基督永远的国，我们都知道一旦谈到主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地方指到的就是我所说的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劝勉我们要殷勤，要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这两样事情上坚定不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承受 承受不是进入，承受在神国度里那永远的丰盛。今天我们常说我们得救是神的拣选啊，我们常常会这么说吧，啊，我们得救是神的拣选。但是这句话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的误解，是因为我们对得救有不整全的认知。我们常常说，哦，今天我进入神的国了，我得救了，我被上帝拣选。我要跟大家说的，上帝拣选你绝对不是为了让你得救而已啊，当然是这个狭义的得救。这个得救包括的是什么？我们过去在罗马书里面，从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保罗一个很详细的教导告诉我们，得救包括了称义、成圣、得荣耀。我们常常把得救当成了一个点，哦，我有一次绝食祷告，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了。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是我在这一点上被基督义、基督的义归给我了，我是一个义人了，那是我有生命有了新的起点，以至于我的人生可以站立在一个新的身份上，一个义人的身份上，一个蒙福的身份上。但是我这一生要持续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成长，以至于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要被改变，要成为那荣耀的。所以得救是一个过程，称义、成圣、得荣耀。其实如果用一个例子也是很容易的啊。今天我们当中也有几天有些的学生啊，今日正在读，还没毕业啊，有些已经毕业了。为什么要读大学？你说，哦，我读大学啊，就是因为我希望别人看我是大学生。我们家爸爸妈妈都没受过高等教育，说我一定要改变，我成为大学生以后，我就是为了让别人说，哦，很了不起，这是一个大学生。今天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教育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应试教育，第二个层次叫做技能教育，第三个层次叫做使命教育。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应试教育，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哇，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的那一刻把书一扔，说我终于进了大学了。然后进了大学以后呢，开始谈恋爱，开始泡网吧，开始看韩剧，开始打游戏，这一切都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哎，好一点的教育呢，我们开始强调技能，我们开始强调说，哎，你要选那些有用的科目啊，毕业以后容易找工作的科目。好，那么很多的学校就强化很多这个班那个班那个班，但是培养出来的人看不见未来，因为这一切的技能的培养都是在告诉他说，我只有去拥有了这些技能，我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我只有拥有了这些技能，我才能赚足够的钱。我们没有方向。真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得救就像一个教育一样，得救不只是让我们只有一个身份，称义的身份，得救也不只是让我们成圣而有一个不一样的属灵生命，得救有一个使命，就是活出基督的荣耀。得救有一个使命，就让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看见基督的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得救的意义。没有一个大学生，今天很多的大学生是这样，在大学里面轻松了，然后呢，好，快要到毕业了，赶紧啊，又临时抱佛脚去啊，好好的预备，然后怎么样，最后终于大学毕业了。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毕业就失业。我们很多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像那些大学生一样。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一句很悲惨的事情，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一旦有一天毕业典礼什么婚宴的时候，高阳婚宴的时候，就是那个毕业典礼，我们觉得说终于熬到头了，我们毕业了，毕业就失业，然后就被扔到了外面的黑暗里面。你说你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为什么？我进入神的国了。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改变，但是距离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期待差距太远。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哪怕是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改变，都是为了自我的目的。今天为什么我说 哎，这个今天的上帝要做一些工作是怎么样？无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还是敬拜团带领你们的敬拜，你越想要得到生命，你就会释放生命。你越放下自己的利益，失去生命，将来毕业典礼的时候，你将要得到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拣选，所谓拣选，不是让我们称义而已，拣选是为了让我们得救，而得救的目标就是要指向那个荣耀的命定。今天我们要懂得，不只是回应神的呼召，不只是回应神的呼召，我进入神的国，我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进入神的国，我们要回应神的拣选。神之所以拣选我们，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观念，神跟人不一样。人，我如果派一个人做一件事啊，我跟月柳大姐说，哎，月柳大姐，你明天帮我去做一件什么什么事，然后我就不管了，自己看办了，这是人做事的方法。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如果拣选你，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为你预备对的人、对的场合、对的资源，他让你知道，你只要愿意什么，两个字，顺服。我们只要愿意顺服，我放下我的生命，上帝就会让我得到生命。放下，神拣选了我们，他就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资源。如果我没有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就是拒绝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拣选。我们最后看两段经文，我今天用了很多的经文，就是我不想我把这么严肃的道理，我不想用我的人的话来告诉你，因为人的话太有限了。因为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挣扎，我是很挣扎的。为什么？我挑战的不是你们，我挑战的是我自己。我这一个星期都过得不好，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人错待了我。我今天早晨祷告的时候，上神对我讲，你都不知道，我还没跟你分享，神跟神今天告诉我了，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人他讲了话，不是，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让我的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作为一个牧师，好像是应该比较属灵嘛，就是因为人的一句话，我心里面开始不舒服。然后呢，但是呢，我就一再的去安慰自己，说哦，他说那句话肯定不是那个意思，怎么可能呢？我们关系那么好，他讲那句话一定是他没有那个用那个心啊，没有不是真的那个意思，是我误解了。我一直在安慰我自己，误解了，他绝对不会是的，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但接下来一段时间没有力量。然而今天早晨我敬拜的时候，所以很神奇，今天早晨敬拜的时候，我每天早晨跟一个敬拜的祷告的一个 program 啊，放诗歌，就是这首诗歌伊利麦斯，刚才那首伊利麦斯。神突然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你的问题不要纠结于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针对你的，不要再想了，你要想的是那个人就是针对你。接下来你怎么回应？上帝就说放下你自己应得的权利，你不要为自己解释说啊，他那个不是针对我，他一定错解了，哎，这样的话让我对那个人也觉得比较容易，我自己好像也比较容易，哦，他不是针对我。但是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神说你的问题就在于你不肯放下，你的问题就在于你不能够接受别人对你，当对你的做法产生质疑的时候，你可以坦然的去接受。所以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我突然意识到说，哇，原来上帝就是要让我放下，对方就是针对你又怎么样，这就是我要你学习的功课，放下。我们要敢于回应神在我们里面的领导。所以我很迫切地跟大家分享这段的信息，不是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对你讲一个道理，是我在这样的信息的里面被上帝教训，我在这样的信息里面被上帝提醒。 启示录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天使、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启示录告诉我们，得胜的将会穿白衣，而穿白衣的人永不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不解释，我就是让大家看，不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让你们看圣经是怎么说。启示录同样都是在启示录，你知道越接近启示录讲的都是神在终极的时候要启示给我们的。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哎，留意啊，羔羊的婚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是什么？就是那些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是什么？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神真实的话。当羔羊婚宴预备好的时候，我们要来反面对自己，我是一个得胜者吗？当羔羊婚宴预备好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身上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吗？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刚才的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个礼服。如果今天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这一生活过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生命的改变，我们的身上就是没有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这里又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义行不是出于我的能力，这里的义行是因为什么？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一定是先因为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我们一定是先披戴了基督，我们一定是在基督里先穿上了新人，我们的新人才能够渐渐的在知识上更新，越来越有基督生命的形象。而那个基督义的生命的彰显，就是我们身上的细麻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礼服，这里所说的礼服，虽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指向我们披戴耶稣就是披戴基督的公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比喻的解释以及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里的礼服不是属于每一个蒙召者的，这里的礼服是属于那个被拣选者，愿意回应神的拣选，愿意成为得胜者的。这里的礼服就是得胜者所行的义，也就是在基督里所活出的义的生命。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承受神的国？结论就是一个蒙恩，这点很重要，一个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得胜者才有资格承受神的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过去讲了三堂如何进入神的国，我一再地告诉你，不是出于你的责任，不是出于你的德行，不是出于你的道德，不是出于你的义，出于信心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我如果只停留在那里，我只做对了一半。今天我把不容易讲的信息要释放出来，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如何来面对当耶稣基督再来，当末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当羔羊的宴席开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如果因着我的教导让很多的人都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羞愧的话，我扛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无论多么的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 我都要跟你讲，应当成为我们活在自我里面的借口。我们不仅今天披上了耶稣基督公义的衣袍，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去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最后总结，总结也只是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我们是上帝的，我们是上帝所疼爱，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已经因着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家中了。但若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若我们失去了在基督里的火热，神会管教我们，神的管教就要让我们恢复我们的热心。今天耶稣正在敲打你的心门，我们常常错误地用这句经文，我们常常用这句经文去告诉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哎，你要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与你一同坐席。这句经文不是给非信徒的，这句经文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的心门向着我们的主关闭了太久了，耶稣在敲打我们的心门。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改变不了，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改变不了，我都觉得那个不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改变不了，那就不是真实的信仰。如果是真实的信仰，一定能够改变我们。为什么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是因为我们活在了自我的捆绑里面。我们要悔改。耶稣今天在敲打你们的心门，耶稣今天在敲打我的心门。各位老基督徒们，各位在基督里很久的人，今天耶稣在敲打你的心门。当你说我愿意回应神，说耶稣，我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我要重新点燃我的热心的时候，耶稣说我要与你一同坐席。得胜的，你这里就明白了坐席的意思是什么。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那个得胜的，他要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参与羔羊的婚宴不只是吃喝完了就结束了，参与羔羊的婚宴意味着我们参与到那个新的创造里面。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废去，有一个新天新地会临在我们的当中，那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而那个得胜的将在宝座上与耶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的意思就是我们参与到那个未来世界的创造里面，我们参与到那个未来世界的管理的里面，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与他一同作王掌权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的期待吗？如果你今天听完我的信息，你还说，哦，我不要了，我还是只要进了神的国就好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已经告诉你，如果你说我就信了耶稣就好了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进入到那永恒的国，你不会进到黑暗的里，进到那个永远的地狱的里面。但是我们将会失去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的权利，我们会失去在永恒里面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真实的悔改。